克雷格·基纳博士《使徒行传》第七讲，《使徒行传》1-2。Copyright 2024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七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二章教导我们见证的能力，他们强调并赋予跨文化见证力量。这对于《使徒行传》的其余部分非常重要。《使徒行传》1.8 节是这方面的核心，并非所有的古代作品在开头都有论文陈述或类似的东西，但有时会有。《使徒行传》就是其中之一。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中，一旦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就会成为地级的见证人。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二章重述了路加福音24章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之间的枢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部分，它向我们展示并强调了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一个主要重点，即圣灵的授权，耶稣的使命是由他的追随者来承担的。显然他的使命不是为世界而死拯救世界，而是向世界传播恩典并传播耶稣所做之事的好消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看到这一点。在第一章第四至八节中，我们读到五旬节的应许。在一章12至26节中，我们读到了五旬节的准备，包括祷告和领导力。 2.1-4 五旬节的证据。 25-12 五旬节的人们。 27-21 五旬节的预言。2.22-40五旬节的讲道。 2.41-47 五旬节的目的。首先看看五旬节的应许，我将比其他一些人更详细地做这件事。五旬节的应许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耶稣说留在耶路撒冷等待天父的应许。等待圣灵的力量比仅仅出去并尝试自己去做更重要，因为没有他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成功完成基督的使命。事实上，通常他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在很多方面都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学会依靠他的力量，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门徒们在第六节中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耶稣一直在谈论天国，他一直在谈论精神。圣灵的浇灌与以色列末世的复兴有关。以赛亚书 44.3 节中有这样的内容。以赛亚书也许第61章，也许第59章有它。以西结书36、37和39章也有它。你可以在约珥书第二章等等中找到它。所以耶稣谈论的是灵，他正在谈论王国。门徒们问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现在是你要恢复以色列王国的时候吗？耶稣回答说，好吧，现在还不是你知道时间或季节的时候。国度的圆满将会到来，第七节。但第八节现在将赐下圣灵，预先准备好世界，预先准备好见证人。这种精神与末日有关。因此耶稣的追随者必须展示未来时代的生活。这就像指着门徒们说，你们已经预尝到了未来的世界。如果周围的世界看不到教会，看不到天堂会是什么样子，或者看不到新世界会是什么样子，那是因为教会的生活缺乏教会与生俱来的权利。因为耶稣赐给我们精神预尝来世的滋味。当然我们在整本新约圣经中都看到强调已经上位。未到的王已经来了。所以我们正在寻找第二次来，但他已经来过一次了。死人复活我们正在等待。但门徒能够在耶稣里传讲从死里复活的是使徒行传 4:4, 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成为出熟的果子，哥林多前书15章说从死人中首先复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了与精神的联系。希伯来6章说我们已经接受了灵，我们已经尝过灵的滋味，并且我们已经尝过来世的能力。加拉太书 1.4 节我们已经脱离了现今邪恶的世代。罗马书 12.2 不要效仿这个时代，而是实际上直接提到精神的文本与此相关。我们有圣灵出熟的果子，罗马书 8.23。我们有首富。这是一个希腊词 Arabon, 用于商业文件中，意思是实际的第一期付款，第一笔付款。我们已经开始了未来的传承。以弗所书一章，还有哥林多后书一章，哥林多后书五章，我们已经有了未来产业的首富。哥林多前书2:9-10，保罗说眼睛不是看见的， 耳朵不是听得到的，人心也不是想到的，但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乃是神启示给我们的，以他的精神。因此，通过精神，我们可以预见未来的世界，世界应该能够看着我们，看到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一个未来世界的样本。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时，你就会获得能力。我们在前面的引言中谈到了这一点，在路加福音、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能力不仅是，而且通常与医治和赶鬼联系在一起。所以，这最终就是一些人所说的权力布道。也就是说，神用能力来支持他的话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使徒行传里看到神迹奇事，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你可能已经听到，我在不同的地方继续获得资格，我们并不总是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但如果你处于一个总是发生这种情况的地方，请不要抱怨，只要乐在其中就好。但力量是与精神相关的。旧约常常将圣灵与先知预言性的言语，有时甚至与其他类型的预言性行为联系起来。早期犹太教尤其建立了这种联系，这是他们开发最多的一项。其他一些精神联系确实出现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死海古卷和禧年中，事情可能与艾塞尼派有关。这些资料来源将精神与净化联系在一起，但他们也提到了预言父权。各地的其他犹太资料来源都提到了与预言父权有关的精神。所以，当耶稣说你将从圣灵来的能力时，就好像他看着门徒说，你会像以西结一样，你会像耶利米一样，你会像以赛亚一样，你会像胡尔达、米里亚姆、戴伯拉或丹尼尔一样。我们收到了不同种类的礼物。旧约中有不同类型的先知，以利亚。但我们也被赋予了古代先知同样的权利，让世界了解耶稣。耶稣说他们将会是地级的见证人。该语言反映了以赛亚书。它反映圣经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路加福音24章在给予这个使命时，使用以赛亚书前面的语言谈论了来自高处的力量。他说耶稣是根据圣经教导这一点的。因此他不必重复这一点，说这是基于使徒行传第一章中的经文，以便人们意识到，是的，这是基于圣经的。他们将成为上帝的见证人。以赛亚书 43.10, 以赛亚书 44.8, 为耶和华做见证。但在这里，他们是谁的见证人呢？耶稣说，你们将成为我的见证人。他非常符合耶稣神圣的主题。当然，路加福音很早就介绍了这一点。即使施洗约翰来传道时，引用的也是以赛亚书 40:3, 一个人在旷野呼喊的声音，为我们的神预备道路。预备主，主的道，指耶和华的道。然后他继续谈论所有的肉体，包括外邦人。换句话说，就是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基督论信息，包括耶稣是神圣的。我们的使命就是履行以赛亚书中上帝子民所讲述的这一使命。当他们接受圣灵时，他们就会成为见证人。在以赛亚书的那一部分中，这种联系也与精神有关。耶稣在使徒行传 1.8 章中说，这会一直到地极。这可以呼应许多段落，但尤其呼应以赛亚书 49.6, 其中谈到了传到地极的使命，传到地极的光。这实际上在使徒行传 13.47 中被引用，适用于保罗自己的事工。这不仅仅适用于12人。现在耶稣在这里直接对12个人说话，而不是11个人。犹大已经死了，但他不仅仅对11个人说话。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24章的结尾，那就是11个人和那些与他们在一起的人。所以他比一开始的要大一些。那些直接被称为见证人的人，尤其是那些与耶稣在一起的人。11取代犹大的人也成为12人之一。他们原本是这些事的见证人，但保罗在使徒行传中也被称为见证人。使徒行传中斯提凡也被称为见证人。此外，圣灵不仅赐给12个人，也将赐给所有信徒，以完成这项使命。你在使徒行传第2章第38节和第39节中清楚地看到，使用与我们在本文中使用的相同的语言，在那里你接受了圣灵的恩赐，你接受了所应许的，等等。这就介绍了使徒行传的一个主要主题。 福音传播开来，你可以通过使徒行传中的总结陈述看到这一点。主每天都在增加这个数字 ,247。神的话传播开来 ,67。教会的人数增长到931。1224年这个词继续增加 ,1605 年。1920年教堂的数量与日俱增。2831年这个词传播和增长。他毫无阻碍的传道。这些反映了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成长，跨越阶级界限，在犹太和加利利，进一步在犹太、小亚细亚南部、以弗所城市、罗马等等。它只是显示了好消息是如何传播的。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八节有更明确的轮廓，但这是一个非常粗略的轮廓。这并不是一个详细的纲要，但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八节给出了福音走向的总结性陈述。耶路撒冷第一章到第七章，犹太和撒玛利亚第八章和第九章，然后到地极那里的任何地方，超越圣地的第十章到第二十八章，那里主要是散居海外的宣教，保罗在那里是最突出的人物。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中的外邦人已经在第八章中预示，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中的塞浦路斯和土耳其南部，这是本书的神学中心，许多人考虑第十五章亚洲和希腊，第十六章到第二十章，然后通过耶路撒冷前往罗马最后一节，第二十一章到第二十八章是该撒利亚。从地理上看，路加福音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一点非常重要。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最后，撒加利亚在圣殿中看到异象，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祈祷。但使徒行传从耶路撒冷继续路加福音中断的地方转到罗马。这有一个神学原因。从神学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从遗产转向了使命。他首先确保一切都以遗产为基础，以便您了解福音所传出的地方正是所预言的。这是以色列历史上已经存在的基础。但以色列的这段历史在不抛弃以色列历史、不抛弃遗产的情况下，也在超越那里走向使命。现在对于路加在帝国中的读者来说，进入帝国的中心是使徒行传的一个重要高潮。但事实上使徒行传是开放式的。他说福音传到地极。地球的尽头在哪里？当时有不同的东西被标记为地球的尽头。地球的西端被认为是西班牙和环绕整个地球的河流海洋。尽管有些人知道比西班牙更西的东西，甚至比他们认为的河流海洋更西的东西。在东方有帕提亚，有印度，有中国。与中国有贸易联系。他们知道这样的地方。所以天涯海角他们已经知道其中包括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地方。北部有斯基泰、Scythia 等地，部分地区是俄罗斯、德国、英国的所在地。在南方他们知道非洲、埃及以南。南至坦桑尼亚都有贸易联系。他们实际上在遥远的南方发现了凯撒的半身像。麦洛埃的努比亚王国出现在第八章第二十九节中，这是罗马知道的埃及南部一个非常强大的王国，罗马发现自己无法征服，只能与之建立贸易联系并签订和平条约。因此他们知道罗马以外的世界尽头。他们不知道北美洲、南美洲和中美洲。所以他们不知道我生活在哪个半球，但他们确实知道它超出了罗马。罗马对于卢克的观众来说很重要，但罗马是对世界末日的预兆。正如使徒行传第八章中非洲官员的转变一样，预示着福音将到达地球的南端。就像使徒行传第二章中有来自天下各国的犹太人，这预示着福音将传到地极。所以路加不断提醒我们未来的应许。该任务是开放式的。今天仍在继续。使徒行传是开放式的。它通向未来。尽管路加福音只有两卷，但我们知道历史还在继续。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还有另一个圣经幻想。耶稣升天了。好吧，希腊人说过人们升天的故事，罗马人说过，犹太人也说过，但在犹太人接触到这些其他事物之前，旧约中有一个故事。这是卢克的观众最熟悉的一部，因为这是他们的经典。经文中有记载。这是他们经常听到的事情。以利亚升天了。当他在列王记下第二章这样做时，发生了什么？ 他给以利沙留下了双倍的灵魂。因此，耶稣在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中升天，但他刚刚向门徒应许了赋予他力量的同一灵，使徒行传10:38，路加福音4:18，高抹耶稣的同一灵现在也是同一灵。谁将授权教会执行我们的使命？就像以利沙执行以利沙的使命一样，我们也要执行耶稣的使命。再说一遍，不是为了世人的罪孽而死，而是为了圣灵赋予耶稣的力量，让耶稣能够为人们带来医治和福祉，并传播天国的好消息。我们还有一节是关于五旬节的准备。我不会在这一部分花太多时间，但他们必须重新建立领导结构，因为他们遇到了丑闻。其中一位领导人已经堕落并最终死亡。他们需要凭着信心做好准备，相信上帝会使用他们。就像大卫不被允许建造圣殿一样，但他却储存了材料，以便所罗门可以建造圣殿。现在还不是他们离开的时候，但他们确实怀着信心做好准备，相信上帝会实现所应许的复兴。因此，他们确保任命第十二个门徒。所以，他们回到了他们需要的人数，因为耶稣说，你将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而且，在第十四节中，他们一起祈祷。男人和女人一起祈祷，他们在圣灵浇灌之前祈祷。正如我们在引言中看到的，这就是贯穿路加十事的主题。现在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想要引言，你想直接进入正文，因此跳过了简介。如果这就是你想要做的，那就没问题了。但简单的说，这是路加福音十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但在圣灵降临之前的祈祷方面尤其重要。这是路加福音十事中常见的主题。当耶稣在受洗时祈祷时，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在这里祷告，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浇灌下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中，他们正在祷告，并且被圣灵充满，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传教。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他们祈求撒玛利亚人得着圣灵，圣灵就降在撒玛利亚人身上。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和第十章中，祷告也先于圣灵浇灌。尽管路加在这些情况下没有明确说明这种联系，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提到了。这并不是说这是神倾注他的灵的唯一方式。事实上，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中，彼得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感到相当惊讶。尽管他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就已经祷告，哥尼流也在这一切发生之前祷告，但他们并不是专门为圣灵浇灌而祷告。我相信，在我撰写大约4000页的使徒行传注释时，我在阅读使徒行传时发现的所有事情中，对于今天的教会，或者至少是今天的教会的大部分人来说，也许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神在使徒行传中浇灌了他的灵。很明显，教会需要精神来完成神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能靠自己做到这一点。是神使他倍增，是神让他变得重要，是神使之结出硕果。主要的先决条件，也许不是先决条件，但在圣灵浇灌之前，我们能做的主要准备就是祷告。如果我们想看到神行动，我们就向他祈求，因为他应许了我们。耶稣在路加福音 11:13 中应许了我们。在马太福音中，如果你要好礼物，你的父亲就会给你好礼物。但路加专注于一份特别好的礼物。如果你要面包，你父亲不会给你石头。何况，如果你作恶，不把好东西给你的孩子，你的天父更会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让我们祈求他将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祈求他将圣灵浇灌在世界各地的教会中，使他能够派遣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正如他指示我们为此祈祷的那样。五旬节那天，许多朝圣者聚集在圣殿里。所以，这是一个战略时机，很多人都会聚集在那里。在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中，我们在祷告中看到了整个部分。门徒们在该部分的早期祈祷。第二章和第一节，他们都在一个地方，而且是一致的。他们在做什么？想必他们还在祈祷。虽然人们来来去去，但祷告会仍在继续。但在第二章2-4节，我们得到五旬节圣灵浇灌的证据。在第二章和第二节中，你听到一阵强大的风声，这唤起了神显。当神在旧约中启示他自己时，你常常会听到类似风声的声音。而且，在以西结书第37章中，他可能与复活生命、 末世复活生命有关。神派遣他的 Ruach， 他的灵像一阵风一样，使他子民的枯骨苏醒，并带来他子民的复兴。所以你有风。第二章第三节也有火。火再次唤起神显，旧约中上帝常常像火一样彰显他的荣耀。而且火也是相关的，就像以赛亚书第66章等，火似乎与末世审判有关，遗世纪的解释者将其理解为末日审判。这些在使徒行传后来圣灵的浇灌中并没有重复。他们在这里很重要，因为他们表明上帝正在显现。他们也展示了对未来的预尝，对末世论的预尝，但在使徒行传中随后的精神浇灌中他们并没有重复。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能重复。在过去的一些精神倾注中他们已经被重复过。风来了，我相信连火也可能是在印度尼西亚东帝汶、西帝汶复兴之初的精神浇灌出来的。20世纪初，即1904年左右，印度潘迪塔拉玛拜潘迪塔 Ramabai 的孤儿院也发生了一场火灾，伴随着精神的浇灌。但在这种情况下给出的第三个迹象是他们开始用方言祈祷。他们开始用其他语言说话，而方言对路加来说是这三种语言中最重要的，因为他在第10章第46节和第19章第6节中最初的流露中重复出现。他也显然很重要，因为他为多元文化的观众提供了催化剂。他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他引起了人们跨文化的注意。来自所有这些不同地点的犹太人以次要的方式成为各种文化的一部分。他还建立了彼得的信息，因为他说当听到这个声音时，人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彼得说，这就是约珥所说的，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的儿子和女儿会说预言。他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主题有关。你说怎么样？彼得在2点17分和2点18分中的解释就是约珥所说的预言之灵。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谈到圣灵赋予我们做见证的能力。这些如何联系在一起？记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中关于见证的内容。这是受灵启发的演讲。这是符合 2.17 和 2.18 的预言性演讲，但它也适用于耶路撒冷、犹太地、撒玛利亚以及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这是跨文化演讲。用其他语言敬拜上帝更伟大的迹象来表明他正在赋予他们跨越所有文化障碍的能力呢？他能用什么更好的方式向他们展示这就是我用预言之灵赋予你们力量的目的呢？不是为了让你们自娱自乐，而是我用预言之灵赋予你们力量，将你们送到天涯海角。这就是灵浇灌的目的。现在如果你看看过去一个世纪左右的讨论历史，就会发现19世纪末的激进福音派强调圣洁、使命和治愈。这是一场跨教派的运动，其中很多来自卫理公会，但此时他在长老会中传播，他在许多不同的教会中传播，强调圣洁、使命和医治。许多人正在寻求他们所谓的圣灵洗礼。我在使徒行传 1.4-5 章中并没有真正深入探讨这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简单的处理这个问题而不会陷入太多不同的事情。传统上改革宗教会认为圣灵的洗礼代表归信，这似乎就是哥林多前书 12.13 中的用法，人受圣灵的洗礼归入基督的身体。传统上卫斯理宗和圣洁导向的教会以及五旬节派都表示它适用于皈依后发生的事情。他们在使徒行传中指出人们在归信之后经历了圣灵的经历。请记住，这可以追溯到施洗约翰的预言。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和路加福音第三章中都谈到了在圣灵和火中受洗。在上下文中你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对比。据推测，人们要么要接受圣灵的洗礼，要么要接受火的洗礼。我没有时间详述所有这些。但如果你看看上下文，火显然不是圣洁的洗礼，尽管我们都承认圣洁的重要性。但当谈到受火的洗礼时，你自己看看上下文就知道了。当你有机会时，上下文正在谈论审判之火。事实上，在马太福音中，前一节和后一节都谈到审判。卢克他有点分散，但仍然很清楚。周围谈论火的两节经文正在谈论审判。所以，要么你得到圣灵，要么你得到火。这可能表明他指的是转换。 同时，施洗约翰也知道，就像先知约珥所说的，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所引用的，当圣灵浇灌下来时，你们的儿女将会说预言。这就是赋予上帝子民力量的圣灵。那么，我们如何将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呢？好吧，路加要强调圣灵工作的一方面。他并不否认其他方面。他并不否认皈依。我相信他实际上在2点38分和2点39分中将他们联系起来。但他将特别谈论见证的力量和这种预言性的赋权。这就是彼得在《使徒行传》的就职讲道中的解释。在路加福音中，耶稣的就职讲道中也与使命的授权有关，尽管他对此采取了不同的文本。所以这将是卢克的重点，并不是说他否认其他事情，也不是说他从不谈论其他任何事情。在《使徒行传》第13章中，人们被圣灵充满，当他们被圣灵充满时，他们就充满喜乐。因此，圣灵可以与不同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但特别是与使命的授权联系在一起。现在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情况是否总是在转换时发生，还是有时会在转换后发生？从原则上来说，我相信这发生在皈依时。我们可以接触到圣灵的全部工作。但实际上，根据保罗的说法，原则上，我们在归信时都像罪死了。但在实践中，我们中的一些人在不同的时间会更多的利用这一点。我认为，当施洗约翰谈论圣灵的洗礼时，他正在展望圣灵在未来时代工作的整个领域。新约中的不同章节侧重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教会关注不同的方面，关注不同的章节，关注不同的方面。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教会是对的，那个教会是错的。我认为我们需要圣灵来转变，我们也需要圣灵来赋予我们力量。我认为，当我们超越语义时，我们所有人都会同意，因为提摩太前书明确表示，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争论词语。它可能对文字辩论有一定的价值，但让我们直击问题的核心。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同意，我们在归信时会以某种方式接受圣灵，并且在归信时肯定会接触到圣灵。我想几乎我们所有人都同意，随后的转变我们可以体验到圣灵。事实上，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人们对圣灵有多种经历。在使徒行传二章四节，彼得被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和第八节中，他被圣灵充满了。他是使徒行传4章31节中被圣灵充满的人之一。已经是第三次了。保罗在9章17节被圣灵充满。第13章第9节又说，保罗被圣灵充满就说话了。也许我们最好不要争论一些细节，而是更多的祈求上帝让他的灵在我们的生活中动工。正如我们在路加福音11章13节中指出的，如果我们呼求圣灵，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对神的渴慕，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无法单靠自己来完成这一切使命，但我们需要能力，他就会垂听我们。圣灵的能力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好吧，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一个世纪左右的讨论历史，就会发现19世纪末的激进福音派都在强调所有这些事情。他们祈求圣灵的洗礼。无论您是否同意他们的术语或命名法，都不必担心。他们在祈祷有什么好事？他们祈求圣灵浇灌。许多人也在这方面为他们所谓的传教士方言祈祷。先知约珥所说的，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所引用的，当圣灵浇灌下来时，你们的儿女将会说预言。他们说，看，我们必须向世界传福音。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应该怎么做？为此，我们需要圣灵的力量。既然上帝可以奇迹般的将语言赐给我们，为什么还要花2年时间学习语言呢？因此，他们正在为传教士的语言祈祷。一些为此祈祷的人成为我们所说的早期五旬节派。这些人正在寻求传教士的语言。他们祈求圣灵浇灌。他们祈求圣灵赋予他们使命的能力。他们开始用方言祷告，他们非常兴奋。他们前往外国，尝试传教士的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有一些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他们非常失望，尤其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买了单程票。早期的五旬节派在祷告中保留了方言，就像哥林多前书第14章中那样，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放弃了传教士方言的想法。 但我认为他们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使徒行传中的一些真正的联系。路加强调，圣灵有能力跨越文化障碍，为神说话。因此，说方言并不是一个任意的记号。上帝还能赐予什么比让他的仆人用其他人的语言敬拜上帝更伟大的征兆呢？所以，五旬节派和其他人有时会争论，方言是这种授权的证据吗？古典五旬节派说是，而大多数其他人则说不。但如果我们不去思考他们是否是这种赋予每个人权利的证据，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会说不。使徒行传第八章没有提到说方言等等，但无论哪种方式都存在争议。但没关系，无论你对此持什么观点，无论我们是否说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而且由于我刚刚告诉你这并不适合每个人，所以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如此。既然我已经陷入困境，请允许我为另一方说，我自己也确实用方言祷告。现在回到另一边，对于那些反对的人，不要认为我不好，因为我不是故意的。我皈依后两天就发生了这种事，我没听说过，这在我的生活中才刚刚开始，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这样做。但刚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上帝刚刚为我做了这件事。但例如我的妻子不会用方言祷告，所以说方言就是这种授权的证据。我认为它不一定是每个接受它的人的证据，而是作为体验的证据。是的，它证明了圣灵洗礼的本质，这是跨文化事工的授权，并且上帝已经授权他的教会，让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跨越文化障碍。那么，如果我们不能跨民族或种族和解，不关心接触其他民族，那么，无论我们是否用方言祷告，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接下来要带我们去的地方。五旬节的人们，《使徒行传》第二章5-13节谈到来自天下各国的散居犹太人。他预示了1:8中谈到的到各国的宣教，就像《使徒行传》第八章中的非洲法庭官员，就像《使徒行传》第28章中到达罗马的宣教士一样。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可能有另一个圣经幻想。《使徒行传》第二章9-11节有一个国家列表。好吧，听到这句话的犹太人或者了解圣经的人听到这句话，可能会想到第一个国家列表，创世纪第10章中的国家列表。如果你真的很擅长数学，你就会知道创世纪第10章之后的章节就是创世纪第11章，在那里上帝降临分散了各种语言。好吧，在这里精神降临并分散了语言，但这一次不是像巴别塔那样分裂人民，而是这次精神降临并分散了语言，为基督的身体带来了新的跨文化团结。现在回到我之前谈论的关于早期五旬节主义，它发生在许多不同的复兴正在发生的背景下。威尔士的复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潘迪塔拉玛拜在印度的孤儿院也是这种精神的戏剧性流露。它几乎同时在世界不同地区独立发生。此后不久，韩国迎来了复兴。因此，神大约在同一时间在不同的基督徒群体中做着不同的事情。天主教堂里也有一次祈祷，祈求下个世纪圣灵的浇灌。所以我们从很多不同的角度看到它，但阿苏萨街复兴传播到阿苏萨街，那是早期五旬节复兴真正走向国际的地方。人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很多传教士来到那里。在洛杉矶有很多不同的人群。领导者是威廉·西摩 William Seymour， 他是一位非裔美国人，父母都是奴隶制。那么在场的一些人说，色线已经被血洗掉了。在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存在种族偏见。西摩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他对舌头等的特殊理解他已经明白了，尤其是从查尔斯·帕勒姆那里。查尔斯·帕勒姆是他的白人导师，但帕勒姆的教会背景与西摩不同。西摩的背景是他们以非常大声的方式向上帝表达他们的兴奋。帕勒姆来自一种不同的教会传统，他们非常安静。当那灵临到你身上时，你就会非常安静。神可以双向行事，对吗？但发生的事情是，查尔斯·帕勒姆来到阿苏萨街传教区，他试图接管他，但西摩不让他这么做。帕勒姆出去抱怨阿苏萨街发生的事情。他抱怨的方式之一是，他说这只不过是引述一场黑暗的帐篷大会。 这是谴责阿苏萨街发生的事情的一种非常种族主义的方式。西摩改变了他的重点。西摩仍然相信方言是有价值的。他仍然相信很多他以前相信的事情，但现在他添加了另一个重点。这实际上是在五旬节的叙述中，即圣灵与种族和解。因为他说，你怎么能真正拥有圣灵，而不跨越种族界限，爱你的兄弟姐妹呢？当我们真正顺服圣灵时，圣灵就会带我们超越种族偏见、民族偏见、阶级偏见、种性偏见。圣灵会将我们团结起来，以便我们能够作为伙伴，一起为上帝说话，并为上帝工作，为基督走向世界。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章第17至21节五旬节的预言。好吧，彼得说他们所说的话，你所听到的门徒说的方言，他应验了约珥关于先知父权的预言。他引用了乔尔的话，但他改变了一些措辞，这在犹太解释中很常见。您可以调整措辞来表达要点。在乔尔书中，他是后来说的。他实际上并没有说在最后的日子，但彼得对措辞进行了一些修改，因为在约珥书的上下文中，你会继续约珥书 3.1。他谈到上帝何时恢复他的子民以色列的命运。所以这是在神子民复兴的背景下发生的。所以后来的意思是最后的日子。因此彼得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万人身上。这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你的儿子和女儿会说预言。他也超越了性别障碍。上帝将赐予男人和女人力量，宣扬耶稣的好消息。然后是老人和年轻人，他超越了年龄障碍。他们会有梦想和愿景。那么旧约中谁有异梦和异象呢？尤其是先知，不只是先知，尤其是先知。然后彼得又加上了一行，因为他说，你的儿子和女儿要对男仆和女仆说预言，我会浇灌我的灵。然后他加上一句，他们就会发预言。好吧，约珥已经提到过预言，但彼得又提到了。他想确保你不会错过重点。这正是赋予古代先知力量的精神。现在同样的精神正在赋予我们上帝的子民力量。顺便说一句，当他谈到男仆和女仆时，另一个使用女仆这个词的地方是路加福音第一章中的玛利亚，当时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有圣灵使耶稣怀孕他的内心。所以这实际上是他第二次经历圣灵，但他也被称为主的使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成为五旬节那天教会的榜样，因为神倾注了他的灵，顺服神，愿意被神以任何他想要使用我们的方式使用。然后他继续引用约珥所说的天上地下的神迹，但他又加上了骑士这个词。为什么？因为他想强调地球上的人。乔尔所说的一切还没有发生，但这是一个实现的时刻。这就是为什么在第23节中，他一引用完约珥书，抱歉，第22节一引用完约珥书，他就谈到拿撒勒人耶稣，他是神所指定的人，在你们中间行了神迹奇事，神迹奇事。当然还有耶稣死亡的迹象，太阳变成黑暗等等。所以他接着引用约珥的话，凡求告主名的，在约珥书里就是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凡求告神的名的，就必得救。他在那里中断了引用，但他还没有停止思考乔尔，因为后来在第39节中，他再次拿起乔尔那句话的部分内容。约珥接着对每个主我们的神所呼召的人说。彼得在信息的最后继续说，你们的儿女凡是在远方的，都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所以他仍然想着乔尔。他对米德拉什的表现就像一位出色的犹太翻译。他将引用他引用的最后一行，并对其进行解释。呼求主名是什么意思？现在是拯救的时代。现在是精神倾注的时代。现在是先知父权的时代。所以这是一个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的时代。这是最后的日子了。当然我们知道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正确的。因为如果那是最后几天，那么现在也不早了。神当时并没有将圣灵倒出来，后来又将圣灵倒回来。但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是什么意思呢？好吧，我们被授权成为基督的末世先知。你读完使徒行传，他谈论主的话语在旧约中可能指的是妥拉，他也可能意味着预言信息。 对于我们来说，在使徒行传中，他们正在传播福音和圣灵的力量，那就是主的话语。所以使徒行传中确实有人预言，但即使我们与人分享福音，事实上这也是路加所强调的。当我们与人分享福音时，我们可以相信神的灵正在向这些人讲述基督，这样我们就可以相信，如果神触动了他们的心，神通过这福音触动了他们的心，神正在使用我们方式。所有信徒都可以拥抱这种力量，并期待上帝通过我们说话，将基督的好消息传给人们。好吧，无论如何，就所有肉体而言，这可能是约珥书中的引述，但彼得可能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因为他花了一段时间才想到外邦人。但是五旬节的讲道，现在他要继续解释这段经文。他从约珥书 2.32 节中中断了约珥书的引述，然后在第39节讲到结束时，接续了约珥书 2.32 的其余部分。在第21节和第39节之间，他解释了他在第21节中刚刚引用的内容。主的名字是什么？耶和华用什么名字来呼求拯救呢？以良好的犹太米德拉什形式，他根据常见的关键词将一些文本链接在一起。后来的拉比将其称为 Gezer Hoshava， 他根据共同的关键词将这些文本链接在一起。他将诗篇中的两段经文联系在一起。他说，好吧，主在父的右边。我们见证耶稣复活了，并且他已经被高举。诗篇16篇说，复活者在神的右边。诗篇110篇说，复活者在神的右边，就是主。那么，呼求主名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呼求在主右边的主的名。复活并被高举的那个人的名字就是耶稣。所以，这就是你如何呼求神圣的主的名字。他在使徒行传 2.38 中说，悔改并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所以，这是基督教第一次讲到承认耶稣是神圣的，耶稣是耶和华。现在彼得把他带回家了。彼得在 2.37 中被问到，我们应该做什么才能得救？彼得说，悔改并受洗。对于犹太人来说，受洗是一件激进的事情。他们有常规的仪式插图，但当这是一次一劳永逸的转变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悔改让人想起旧约先知的语言。有时人们会说，好吧，这只是想法的改变，你思考问题的方式的改变。但事实远不止于此。你不能把一个词分成几个组成部分，然后说，这就是它的意思。这个词意味着它的使用方式。这个词实际上让人想起它在新约中的使用方式，尤其是旧约先知在谈论以色列转向上帝时的语言。所以他叫他们转身。当他呼召他们受洗时，当外邦人皈依犹太教时，他们会被浸入水中。这不仅仅出现在犹太文献中。一些从这个时期就知道这一点的外邦人也报告说，犹太人期望外邦人在水中受洗。所以这不会太难。寺庙各处都有进水池，因为人们经常进行仪式性的绘画。事实上，他们通常都是裸体的。所以男人会去一个地方，女人会去另一个地方，人们只是把自己泡在水里，然后就出来了。但圣殿山里有充足的水。那里没问题。但当他呼召他们受洗时，这不仅仅是进入圣殿之前的常规洁净仪式。这与悔改、转向神有关。这是一种特殊的转变，你要把你的整个生命交给上帝。他对待他们就像邀请他们来到上帝面前一样。他召唤他们以与外邦人相同的条件来到上帝面前，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人可以仅仅依赖我们的祖先。我不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但对于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人来说，我们不能仅仅依赖父母的信仰。我们不能只依赖祖父母的信仰。他们有这样的信念是件好事。但就像五旬节那天一样，他们无法依靠。我们属于被选中的人。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怀着对基督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相信基督。现在当彼得说悔改并受洗时，这种悔改的表达方式非常有趣，因为他们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才能得救？路加福音10章其他地方也问过这个问题。还记得路加福音第18章中那位富有的统治者吗？他说，我必须做什么才能获得永生？耶稣说，变卖你所有的一切分给穷人。耶稣也在12点33分 特别是14点33分钟对他的门徒说，谈到为了天国的利益而放弃你的资源。如果你真的转向上帝，那么你拥有的一切和你的一切，你都会想用它来实现上帝的目的。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告诉你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目的，但你想将你的生命奉献给上帝的目的。他在这里说，当他们问他们必须做什么时，悔改并受洗。在使徒行传第16章中，腓立比狱卒说，我们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保罗说，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家人都必得救。现在在每种情况下答案都有些不同，但他们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我们就真的把我们的一切和拥有的一切都压在耶稣身上。我们为什么要为自己保留一些东西？耶稣拯救我们的生命，他不仅拯救我们免受罪的惩罚，他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将我们从叛逆中拯救出来，他让我们与他建立关系，我们从与神为敌到站在神一边，到是奉神。我们真的很想为他服务，我们真的很想取悦他。现在再说一次，尽管原则上我们在归信时就像罪死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立刻经历这一切。有时与圣灵的关系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成长，但最终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这就是社区正在经历的事情，而且表达得非常清楚。你在2章41节中进行了有效的传福音。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你可以通过2章47节中社区的生活方式进行有效的传福音。我们通过他们对待彼此的方式看到了社区的转变。他们一起敬拜，他们一起吃饭，他们挨家挨户一起吃饭，这是团契。有时他们会被浸入水中，这不仅仅出现在犹太文献中，这是表达盟约关系的一种方式。比如在一个希腊故事中，他讲述了来自对立双方的两名战士如何准备互相开战，他们正准备互相战斗，然后他们发现自己的父亲在几年前曾宴请过自己的父亲。这意味着他们的父亲之间存在着盟约关系，因此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盟约关系。一起吃饭意味着分享契约。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与罪人一起吃饭并带领他们进入羊圈时，法利赛人如此不安。但这里信徒们在一起吃饭，这是圣约团契的标志，在不同的文化中有时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但团结在一起并一起祈祷。他们继续一起祈祷。在第44节和第45节中，我们知道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第4章中下一次圣灵浇灌时，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但圣灵浇灌的结果之一是分享财产，244和45。他们愿意为彼此牺牲。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立即卖掉所有货物并搬到街上。但这意味着，正如第4章所阐明的那样，每当有人有需要时，人们就会出售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并不是说财产不好，而是他们看重人胜过财产。如果我们有资源，与其去获取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价值的东西，为什么不像我们的主耶稣所说的那样，把我们的财宝积存在天上？这意味着投资于人，投资于对神来说重要的事情，利用我们为王国提供的资源。这就是早期教会所做的。有时我们想以更自我为中心的方式来谈论圣灵的浇灌，但使徒行传中的圣灵浇灌，特别是当圣灵浇灌在团体中，浇灌在作为一个群体的信徒身上时，这意味着他们向其他人传达了好消息。这也意味着他们表达了对彼此的爱。圣灵的浇灌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有时一个教会会强调一个，另一个教会会强调另一个。让我们来了解圣经所说的关于圣灵浇灌的所有内容。因此我们来到了五旬节的目的。我们看到跟随门徒的转变，人们参与祈祷和我们所谓的圣经学习。在文本中这是使徒的教导，但我们在圣经学习中最容易获得这些教导。当我们谈论神所说的话时，我们并不是说这就是神所说的一切。我的意思是，在列王记上第18章中，俄巴底亚说他将100位先知藏在一个山洞里。我们没有记录他们的预言。所有这些新约家庭教会的预言，我们在圣经中都没有为我们记录这些预言。圣经并不是神对任何人说过的全部话。 神的灵与我们的灵一起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并没有把名字出现在生命册上的每个人的名字都单独写在圣经中。这不是神所说过的一切，但它是正点。它是我们判断其他一切的标尺。神给我们的信息已经过时间的考验，先知的信息，耶利米时代的许多先知，但大多数都被证明是错误的。耶利米的预言经受了时间的检验，他的预言成真了。因此，我们有圣经中这些神圣使徒和先知的信息。因此，我们可以研究这一点，这将使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步入正轨。因此，就像他们进行祈祷和圣经研究或祈祷和使徒教导一样，我们可以从学习圣经中获得很多使徒教导。此外，你还有使徒行传第二章提到的持续的神迹见证。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中，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他们正在去祈祷的路上，上帝做了一个兆头。但这不仅仅是我们经常想到的戏剧性迹象。我的意思是，你确实有这些东西。我们在五旬节那天一直在谈论他们，但你不仅拥有圣灵的恩赐，而且还拥有圣灵的果子。人们放弃他们的财产，因为他们更看重彼此，而不是他们的财产，而教会却不断发展。因此，作为圣灵的果子，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改变了。上帝用圣灵赋予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跨越文化障碍，敬拜他，形成一个新的由致力于基督和彼此的敬拜者组成的多元文化社区。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七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二章。